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小时候没上过学的母亲总是叮嘱我们要好好读书，不要像她一样不识字，跟睁眼瞎一样。如今我的母亲已年近90岁了，因认识了主耶稣，这一生她终没有白活。虽然她一身的疾病，却靠着主常常喜乐，整天乐呵呵的，没有愁烦，没有抱怨，给家人无尽的安慰和鼓励。神更是赐下恩典，让母亲不仅耳聪目明，还能读圣经，明白真道。这样的神迹在她身上数也数不清。可反观世上许多有学问有知识的人，面对神的作为却视而不见，明明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和千姿百态的生命，硬说没有神。明明神给人的真理说明书就摆在眼前，他们不仅不屑一顾，还要歪曲污蔑诽谤，如同当年的法利赛人，有眼却看不见，有心却不明白，活在邻里的瞎眼之中。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8章13到44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8章13到44节，就讲述了耶稣继续宣讲天国的真理，内容就涉及耶稣他是世界的光，不信基督的必死在罪中，真理使人得自由，以及出于神的人必听神的话。法利赛人就认为耶稣要么是疯了，要么是说谎话。耶稣呢，就像这群顽梗的宗教领袖就宣告说，他所说的全都是真理。大部分的法利赛人拒绝接受耶稣的真理，因此永远也不能够认清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救世主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假如你现在正在探究耶稣是谁，那么在还没有看清楚事实真相之前，请先别急着关上心门。只有敞开心灵，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主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是救主，这个永恒的真理。好，圣殿的库房设在妇女院中，那里设有13个奉献箱，有7个收圣殿税，另外6个收自由奉献。耶稣在这里呢，就继续传道，因他带着神的权柄，而且完成救恩的时刻还没有到，因此没有人能够拿住他。 人倘若不接受基督耶稣作为救主，便会死在自己的罪中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也不接受耶稣能拯救他们脱离罪恶。可惜呢，很多人沉迷在今世的浮华世界中啊，贪图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不能够自拔，对基督伟大洪恩则是熟视无睹、无动于衷。根据八章三十六节经文的记载，耶稣他是我们得到真自由的真理，他是真理之源，他是判断对和错的完美标准。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恶果，叫我们免受自欺和撒旦的诱惑，指示我们得永生的道路，叫我们得享与神同在的喜乐。因此，耶稣不是给我们放纵自己的自由，而是跟随神的自由。罪奴役我们，辖制我们，但是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给释放出来了。倘若你正被罪所缠累着，那么唯有主耶稣有能力拯救你脱离罪的搅扰。耶稣他可以粉碎罪的权势，使你的生命来获得自由。好，耶稣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遗传的儿子和真正的儿子之间的区别。宗教领袖呢，是以色列民族之父亚伯拉罕肉身所遗传的儿子，所以他们自称为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们仍然照着撒旦的方式去生活，他们的行为就显示出了他们是撒旦魔鬼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真正的儿子就是神的忠诚跟随者，不会效仿宗教领袖的所作所为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的家族关系和教会的汇集都不能使你成为神真正的儿子，你顺服谁，谁就是你真正的父亲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所剩下的部分。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五节经文记载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。好，这不是很滑稽的吗？主耶稣他说出真理，但是犹太宗教领袖却不相信，而且还有强烈的反感。你看，人们宁愿相信最疯狂的谣言和最大的谎言。独裁者呢，很清楚这一点。希特勒他曾大言不惭地在他的书上说，如果一再地重复谎言，最后呢，人们就会相信了。今天呢，广告和新闻媒体从业者也学会了这个伎俩。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。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鬼附着的，这话岂不正对吗？好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当主耶稣这么问的时候是很危险的，但是这是基督拥有神性的有力证据之一。如果他的敌人发现一点不利于他的证据，那么他们一定是不会放过的。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，对主耶稣所提出来的问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于是呢，他们就转换话题了。犹太人就说了，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被鬼所附着的。那么正如人们常说的，魔鬼总说自己是正确的，这是骂人和嘲笑人的话。宗教领袖之所以诽谤耶稣是撒玛利亚人，那是因为耶稣常常无视犹太人的传统，也有可能呢，是因为耶稣他是童贞女未婚先孕所生的，那么这在当时的犹太人看来是羞耻的和不体面的，因而他们就以此嘲讽主耶稣，你既然是私生子，不也跟撒玛利亚人一样血统不纯吗？其实呢，恰好相反，耶稣他是亚伯拉罕与大卫的后裔，他更不是被鬼所附的，他是被圣灵所充满的。好，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我不是鬼附着的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倒轻慢我，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 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好，主耶稣站在群众中，这些人对主耶稣的恨恶呢，已经达到想要置之于死地的地步了。他们心中充满杀机，但是主耶稣他的心中只有爱，他还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些群众呢，一心只想要他死，但是主耶稣却要为罪人去舍命。耶稣说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主耶稣要赐永生给一切愿意悔改归信他的人，给予信徒属灵的生命，他真的是与众不同的。好，约翰福音的8:52-59，经文记载，犹太人对他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，亚伯拉罕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，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他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若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，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，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。你们未曾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我若说不认识他，我就是说谎的，像你们一样，但我认识他，也遵守他的道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犹太人说，你还没有50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。好，亚伯拉罕见过基督吗？当然是有的。在旧约，神向人显现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基督向他们去显现。约翰福音的1:18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虽然亚伯拉罕的身体埋在地里头，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死，他是与神同在。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，就像路加福音的20:38经文所记载的，神原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。耶稣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那么这句的原文是现在时，而不是过去时。主耶稣他就是神，他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神。犹太人明白这一点，因为他们完全理解主耶稣所说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想要拿石头打死他，他们认为耶稣在亵渎神。耶稣让这些犹太人就感到尴尬，他们必须要为着信不信他来做决定。那么今天的你和我呢，也是同样。主耶稣要不是真理的话，他就是说谎者，他要不是神或者是救主，他就是在胡说八道。所以呢，你必须决定要接受他还是拒绝他。但是你的决定呢，绝不能够改变主耶稣他的身份。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耶和华，他是永生之神。你必须决定是否要接受这个事实。好，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，因为主耶稣说他自己是神，那么犹太人呢，就想要杀他。主耶稣就离开圣殿藏了起来。第59说，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。你看，主耶稣竟然能够逃离这些愤怒的群众，那么这就是神迹了。因为主的时间还没有到，所以呢，他们是动不了他的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呢，仍和世界的光是有关系的。主耶稣的敌人属灵的眼睛瞎了，他们虽然听见 但却看不见。就算世界的光站在这群属灵瞎子眼前，他们还是看不见，但是主耶稣要向他们显现。瞎子在能看见之前，必须先恢复他的视力，先要接受光，也要接收光的来源。我们常常争论噪音的问题，如果森林倒了一棵树，那里没有人，这算噪音吗？虽然有声波，但是如果没有耳朵接收到声波，传给大脑解读，那么就不是噪音，因为一定要有接收的人。看不见的并不代表没有光，光显明了视力的情况，世界的光就显明了灵性的情况。法利赛人自以为自己能够看得见，但其实他们是瞎的。这就是耶稣在9:39他的意思。他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光呢，就显示出了真实的情况。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人，在光的启示之下，就知道他们真的是瞎了。我们的责任呢，就是要传扬神的话。圣灵会打开听众的心，使他们能够遵行神的话。我们应该把世界的光介绍给世人的，那么圣灵会打开他们的心眼。正如哥林多后书2:15-16保罗所说的，他说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；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就算没有人归信主，我们只要是尽了力，还是好的。我们发光，高举耶稣基督这位世界的光，这就可以了。那么，有人或者会回应说了，光在哪里呢？我不懂啊。这样的人呢，实在会让人忍不住的叹息说，可怜的家伙，他是瞎眼的。但是相信呢，还是会有其他的人回应说，谢谢你啊，让我认识光。以前我是瞎的，但现在我看见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的第9章。9:1经文记载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生来是瞎眼的，这句话呢，就显示出了耶稣他伟大的能力。按逻辑上来说呢，这个瞎子的事件是跟在约翰福音的8:12有关主耶稣我是世界的光这个奇妙的宣告之后的。从第8章到第9章的开始之间呢，有一段时间，因为约翰记载时的态度比较悠闲，他说耶稣过去的时候，主耶稣医治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，那么只有在这里有记录。这是这卷福音书所选录的第6个神迹。虽然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有记载耶稣曾多次医治瞎眼之人，但是这些瞎眼之人都不是生来就眼瞎的，而且呢，没有一处记录像约翰福音这里记载的如此详细。尤其是被医治的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，在开启了灵眼之后，就笃信地向法利赛人宣告耶稣是弥赛亚，那么这更被学者视为是另外的一个神迹了。好，约翰福音的9:2经文记载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好，门徒很想知道这个人瞎眼的原因是什么，他们想要去讨论这到底是谁的错呢？是谁犯了罪呢？在当时，他们可能有4个答案。当时的异教徒就和现在的异教徒一样，相信轮回的说法，认为天生的疾病呢，可能是前世犯罪的一个结果。犹太人不能接受这种说法，但是会有关于遗传方面的争论，认为父亲的罪呢，会传到第3代和第4代。正如出埃及记的20:5经文所记载的那样，经文说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永远。 直到三四代。好，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，有些瞎眼呢，可能是父母犯罪的结果。那么还有一种解释，认为亚当的罪传给人类这个大家族中的成员，所有的人都会遭遇到死亡和疾病。最后呢，犹太人的拉比就相信，在子宫里的胎儿也会犯罪。好，约翰福音的九章三到五节，经文记载，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好，那么根据利未记的26章15到16节和申命记的28章61节的记载，疾病呢有可能是罪所带来的惩罚。约翰福音5章14节所记录的毕士大池边的这个病人就是一个例子。但是有时候呢，人即使没有犯什么特殊的罪，也会罹患疾病，就像约伯那样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的9章3到5节这段经文中所强调的也是如此。主耶稣他没有给出门徒想要的答案，主耶稣说，要紧的不是追究谁犯了罪，而是要医治病人。预防胜于治疗是对的，但是这个人已经病了，那么就得先去医治他。神允许让疾病、苦难、困难临到我们身上，这是有神的美意的。神不一定会让我们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，神从来不希望让苦难临到我们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会造成苦难，而神希望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来去看待苦难。神有他做事的方法，神不需要告诉我们理由，但是他邀请我们凭着信心和他同行，度过生命中的黑暗时期。可能呢，你正经历到非常困难的遭遇，但请不要怨天尤人。相信神的旨意美善，他借着苦难呢，就带我们进到生命的丰盛之地了。我们必须了解，神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实验室里的小白鼠。主耶稣他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好，神创造人类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，神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像哪一个人，神创造我们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。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呢，你就不能够明白整个创造的目的了。试炼和苦难临到我们，可以使我们去荣耀神的。这个瞎子复明之后，他就可以荣耀神了。瞎子被医治以后，不仅能够看见，而且呢，他终生都能够享受明眼人的方便，他也能够看见耶稣基督，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主耶稣就回到最初的宣告，他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夜晚让所有的人都眼瞎，大家都看不见。基督他是世上属灵的光，离了他全都是瞎子。但是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主耶稣他今天还在，他借着圣灵来去寻找我们。如果不是神的儿子透过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属灵的事，我们就会和蝙蝠一样的瞎了。好，约翰福音的9章6到7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好，基督摸这个瞎子，这个瞎子就信服了基督。基督触摸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已经死了的视神经就开启了。那么这和谁犯了罪是没有关系的。罗马书的3章23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 如果基督没有触摸你的眼睛，你就看不到。今天呢，教会里头有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，但是只要读经，他们的眼睛就会被打开，就可以看见了。本丢比拉多在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三十八节，他问主耶稣说：“真理是什么？”而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正站在主耶稣的面前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六节，他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我们需要让主耶稣基督来触摸我们的眼睛，好让我们能够看见。好，请注意，基督就触摸了这个人，他还是看不见主。然后呢，主耶稣要他去洗眼睛，他照做了。或许有人会问了，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这种方法来医治人呢？我认为有以下的两点原因。第一，就是这卷福音书不仅是描写主耶稣的神性，同时也讲述了主耶稣他的人性。主耶稣刚刚才宣告自己的神性，那么现在他面对面的触摸这个瞎子，就显出他的人性。主耶稣将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眼睛上的行为，是出于他的怜悯和关爱。第二，瞎子必须顺服主，他才能看得见。主耶稣让瞎子到希罗亚池去洗，就是为了试验这个瞎子的信心和顺服。那么从这件事中，我们就可以认识到，神迹呢，是借着神的恩典和应许，以及我们的信心和顺服而发生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很多时候，谎言说多了，人就会把谎言当成真理。然而，肉体的眼瞎或许可以得医治，而灵性的瞎眼却唯有真理能够打开。尤其是活在弯曲被谬的时代，人都会很容易被谎言所迷惑。唯有认识耶稣这个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才能看见真相，走出黑暗，不致迷失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@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